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您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和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祖先生。好，老师，我们继续聊，今天谈如何让自己安心。
是，在上一节提到让自己安心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接受你自己的标准的话，你是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反正我们也做不了别人嘛。
你做不了别人，那你的状况就是怎么样。刚才你提一个例子，你有一个朋友在批评你的朋友，而且批评的非常的严重，而且是公众在批评。那样的真的不是假的，假的不是真的。如果说他所批评的事情是你这个朋友的特质，那这个朋友假如说不觉得怎么样的话，那你讲的对啊，大家会觉得说哇，那个度量真大，气量真是大，而且在那种强烈落差的时候，人家反而更容易看到说哇，这个人的气度真的很不错。当然不是说他为了要引起这个气度而这样做，而是说那你讲的真的是很对啊，你说的很对啊，你说我怎样是啊，我是这样子啊，其实反而没有话说，因为大家都没有话说。你有的时候认了以后，再没有其他事情的。我有时候在我的公司的同事当中，一件事情对方做错了，如果他来了，就我跟他讲说，哎，你这个事情做错了，他说啊，是啊，我这个是我做错了，这真的是我做错了，你下面没话说了，你没有其他话可以讲了，他已经帮你讲了，是，我觉得对对对，你说的很对，这件事我做错了，那你也没有想要再责怪他。另外一个同事呢，
老板也就认了，
就认了，对，因为他就做错了吧，他就是这样，不然你要怎样，对不对？你可能是帮助他，或者是他知道他错了。通常如果对方他知道他错的话，通常有一种那种对他的那个怜惜或者是想帮助他的心就会起来了。就好像你的孩子事情没做好，那你就会想去教他。但是如果这个同事过来呢，你跟他讲说你什么事情做错了，他说哎呀，不是我啦，是怎样啦？那他把很多事情都往外推的话，
是别人做错的。
对，然后他想尽所有办法要去把它掩瞒，把它隐藏的话，
去推卸责任。
其实问题会越惹越大，到后来根本就不是原来那个问题了，它是后来的问题，对不对？
是 是。
那一样的情况啊，比如说你这个朋友在批评某某人，而这个批评如果是真的话，对方也接受了，那就没事啊，他本来就这样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啊，就算神仙也有一点缺点吧。那所以就你是个人，那你有人性上的某些需要改的地方，应该这样讲，就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那是值得庆贺的。
听得我一身冷汗，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这不是好消息吗？我还可以继续进步。
对啊，你可以再继续往前走，而且前途无量啊，是不是？那某个角度来说呢，如果说他讲错了，那他讲错了，他已经很可怜，他事情看错了，他的观点是错误的，那有什么好批评他的啦？
没错，没错，真的是讲您讲的对，
是不是？所以，假如说你回到一个真实的状态，那么
跟我那朋友，他如果受伤，他被批评，他受伤，
为什么会受伤？是因为他不接受真实的自己。如果他接受真实的自己，当然了，这样讲这里是一条狗，他说：“哎，你这个狗，你这里是一条狗。”那狗说：“是啊，我是啊。”
他不会难过的，
不会难过啊！你说是啊，我是一条狗啊。
可你如果说你是一条拉力狗，你是一条脏狗，你是一条可恶的狗，那就不懂了。
那就看看这条狗它是拉力狗。如果它是拉力狗，说是啊，我是拉力狗啊，有错吗？
那如果说你是一条可恶的狗，
好，他说我可恶的狗，那个加上他个人的评断，对不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大家有个人的一个评断标准，对不对？那假设说你是一个可恶的狗，那你也接受说是啊，我是有点可恶啊。那如果不是的话，你看错了。看错一个人把事情都可以看错，你还需要讲什么吗？就好像说我刚讲说，如果他是白内障，他看不清楚，或者他色盲，他看颜色看不对，那把红色看成白色的，那你会说我只能笑笑而已啊。
是
不是？所以如果说我接受我自己，然后我以我自己的标准为标准，我就不会看错自己，所以别人在讲我的话，我会 很快的知道他讲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果他讲的是对的，而又有我进步的空间的话，那么反而我容易从这个角度往前拓展我自己。如果他讲的是错的话，那我觉得他讲错了，我不会觉得怎样啊。
强老师，人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哈。
你应该是说人都有伪装的本能，你想把自己装成，是不是？你想伪装成另外一种人啊？假如说你想伪装成另外一种人，当然你常常会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希望别人看你是好的。
那个东西很有趣啊，就是羞耻心。到底羞耻心是人都有人都有羞耻心啊？那我那朋友被他的朋友当众这样子批评他，我们大家看了都觉得很尴尬、欸。
所以我
那到底我这个被批评的朋友，他的羞耻心要如何安顿呢？
羞耻心是不是来自于一个观念上的限制？假如说
不是说人皆有羞耻之心，人家骂人的时候才说你这个人没有羞耻心，是吗？
所以我说尽量不要去用成语啦。你用成语的话，
羞耻心不
是有的时候他会把你引到另外一个东西去。当谈到羞耻心的话，通常这个羞耻心跟坏人会连在一起，对吧？或做错事会连在一起，
对
不对？
然后
因此我就不敢去面对我所看到的事情。
嗯哼。
但是有很多人，有另外很多人，他们会闻故而喜，就是哦，你指点我这个，我好高兴。你去读书的时候，是不是仍然是希望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是可以改进的吗？
是。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去请教别人，我们是不是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什么地方改进吗？所以改进我们自己并不是一件坏事啊。那现在是说人家讲我这个地方不对，然后我呢往那个方向去走，这个需要怎么样去把自己定罪成什么样子吗？
那查老师，从亚当夏娃开始啊、哦、您怎么看他们的羞耻心？
一般来讲就是所谓的
他们本来没有羞耻心，后来蛇让夏娃吃了那个苹果之后，他就有羞耻心了。那羞耻心这个东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羞耻心，假如说你要谈羞耻的话，通常是跟自我是有关的。自我的话呢，就是想把自己控制成我刚提到的比你自己原来的自己更好的自己，更理想的自己。
这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实的自己。如果你是真实的自己的话，
没有羞耻可言，
应该没有什么好羞耻可言吧？
对，又没有偷人家，又没有偷人家东西，又没有抢人家东西，又没有伤害任何人，那就不用羞耻。
所以叫做人生而有罪嘛，那个罪本身就是离开标的，离开原来上帝后一切万有创造的你的本质嘛。所以如果你离开你的本质，那你想要自己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那离开标的的时候，你才会有罪的感觉，才有那种。
可是有些宗教或者无神论者都没有这种生而有罪的观念呢？
基本上大概都会有。比如说像佛教来讲的话，你看那个慧能不是告诉那个将军吗？他告诉他说，当你不施善不施恶，阁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善恶观先放掉，不要认为说你要更好，或者你什么地方是做错的话，那么那个本来面目就会出现。那个本来面目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原来的自己，或者是佛教所说的自性、自发性，
是
自然而然的自己。那自然而然的自己最能够发挥你的完完全全的潜力，因为当你是站在自己的那个潜能上面，你就完完全全按照你的本心本气去发挥自己就好了。
所以我有缺点没关系，也不需要有羞耻心。
有缺点它是可以改善的地方啊，就是你原来你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改善的、啊、
其实如果太强的羞耻心反而是在浪费精力，
因为那个就是所谓的理想嘛。当我有理想，我有一个有几个
那有理想本来是好事啊，可是那个理想如果不切实际就不怎么好了。
理想的话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理想去往前追求那是很好，可是问题是说当你追求不到的话会有一种现象，如果这个理想过高它会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说你开始会变成无力感，因为你做不到。
嗯哼。
然后呢当你无力感的时候呢，你会想去找一个可以帮助你能够达到的这个人，那你会把所有的力量往对方的身上移动，那就变成一种崇拜的现象了。他就会崇拜一个领导者，他崇拜一个领导者，他就不会有自己任何力量，他只是依附这个领导者。因为依附对方，对方的话呢，他 有了权力之后他就会变成狂热分子，通常会变成一种狂热的现象，因为所有的力量的集结就在对方的身上了。那这种状况呢也会变成自己的无力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一连串的祸效。
所以就说有一些组织啊，他们崇拜大师或者崇拜一个上师，一个什么领导的人啊，当他崇拜的时候他就忘记了自己的力量了。
一定会把所有的力量都捐出去嘛？不是只有
捐出去，
不是钱捐出去，连想法都捐出去，因为你会
认为自己的力量也捐出去，
你的想法、你的一切的那个创造力会捐出去，你不敢坚持，你会认为说他讲的就一定都全部都对的。那如果说一切都是别人讲的对，或一个标准把你完全框住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失去一个方向的行动自由。比如说不能够这样做，不能够那样做，那因此你就会发现你在碰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没有那种回旋的余地。同时不止这样啊，因为你希望有回旋的余地，你又害怕有这个现象，对不对？那你内心有害怕，我们又回到之前所谈到的那个话题，一个害怕的东西存在你内心，你不管敲什么东西，那里头都带着害怕。而对一件事情，如果你有害怕的话，你怎么做它就是害怕在主导。
哇，
是不是？因为你把所有的力量都给对方了，然后你认为说其实有很多地方这个是不是一个狂热的现象呢？大概几个地方可以看，好像真理在这里才有，别的地方都没有，那这个状态一定是在一种狂热的状态。
是，
因为你再也没有，
或者真理只在那个领导者的身上才有，别人都没有的话。
对对，而且你只能相信这件事情，其他都不能有，那他一定
是，你不敢讲相反的意见的话。
对对，他如果只有一个而没有其他的可行性、可能性的话，那这有可能就会把你自己限制在那其中了。因为那如果你不是那样的话，那要怎么办呢？那你之前提到的那个团体的问题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今天结了一个姐妹会，对不对？今天有十个人的是里面的成员，而且他们大家都认为要怎样的话，你就算你有声音你也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你讲了以后你会受到排挤，
你很怕被驱逐于姐妹的这个情感之外。
你当然可以跟很多人做好朋友啊，但是不需要变成一种绑架的现象。如果你有绑架的现象，或者是必须要去听从别人的话，但如果听从别人又失去自己的话，一旦长时间的失去自己，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行动力了，那当然
就了无生趣，没有意思了。
是，当你自己失去了行动力之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呢，你的那种力量感是越来越没有，然后呢灵感或者是创造力就越来越缺乏，然后你会发现说你内心有很多的匮乏，而当匮乏感一出现的话，你一直想去补偿的话，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人生一直就在那种循环里头。
是，
然后它就变成这个漩涡，
然后常常变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是，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回到我自己，我认了我
蛮可怕的耶，
对，我认了我自己的状态，反而我在我现在这么脚踏实地的状态当中，我很容易的去做我所该做的事情。
可是乔老师，尤其是女生啊，我们都很需要归属于团体，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需要。你看马斯洛他说，第一层是生理的需要啊，吃喝拉撒睡啊，然后第二层是安全感的需要，第三层是爱与归属的需要，第四层是自尊的需要，第五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那你看第三层那个爱与归属的需要，男生女生都有的，尤其是女生，如果没有团体会觉得蛮可怕的。可是在很多团体里面又失去了自己的力量，那这不是就变成一个两难之局吗？你怎么分析这个情况呢？
你看哦，我现在谈的就是怎么样去以自己为标准，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是拿一个别人的标准，不管这个标准是对或不对，你会用他的标准来比较你自己，对不对？这个标准是马上卡你自己。假如说这样，
有没有可能又能够享受团体的幸福，又能够不失去自己的标准？
当我不被别人绑架的话，也就是我不要求别人的认可，我也不要求别人怎么样来重视我的时候，那么我的
这才是健康的
鼻子，我的牛鼻子就不会被他绑住。
对，
那么这样我会真诚的，
而且大家都真诚的受到尊重。
对，然后我会真真实实的看清楚每一个人，然后呢我会欣赏所有人的优点，我看不见他的缺点。为什么？因为我真实的看他， 那因为我真实的看他，所以我看到的都是他的优点，所以我会回到一种状态。
那可是乔老师，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你我真实的看，每个人都有缺点啊，你怎么会只看到他的优点？
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是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某个他在学习的部分。
应该是我们不焦注在缺点上，
你不会焦注在那个上面，
我们的聚焦是在优点上。
是，
所以与人相处要处长处。
你知道佛陀当他开悟的时候，哈，悠然的讲一句话，他说：“真是奇怪，奇怪，奇怪。”他说：“意哉，意哉，意哉。”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
好美啊！
只因未能证得，对不对？意思是说，
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个人都很有智慧，每个人都有德。
对，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把自己撑成高标准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渴望来满足这个间隔这个差距，所以你就很如实的看你自己。当你很如实的看你自己的话，你没有要别人用更高的方式看你的话，你就没有那个补偿的状态，所以你看别人就看得很真实，你也没有从他的身上希望他是希望怎么样的一个更高的标准的情况让你来欣赏，对不对？或让你来依附，没有。那因此你反而可以看出他的智慧德相，而他的智慧德相是有缺点没有错，但是呢，只因未能证得的意思是，他其实是可以利用很多的方式来补偿他的。那他在学习某个部分，但并不表示这个人他没有他的优点或缺点。
这才是健康的关系。
对，他有他的优点，你看得到他的优点，而不会用一点点你所缺乏或刺伤你的那个部分，然后来否定对方的潜步。你没有伤痕，你怎么会被他刺伤？你
如果没有伤口，别人的眼怎么会弄痛我呢？
对，如果说你没有伤痕，那他刺伤不了你，是不是？你看他的状况就看得很清楚，而且你是用爱在看他。
是，
那因为你用爱在看他，所以以爱才能够真正得到爱，和平才能够真正带来和平。
恐惧蒙蔽。
对，那假如说我今天到一个团体，我是希望得到支持，我希望得到爱护，我希望有这种所谓的爱的渴望。你要爱的渴望，并不是说，那你今天缺乏爱，到外面去找爱，那么你所找到的爱，永远是你的缺乏。
对，克里希纳穆提说得好，当我们心中渴望爱的那个时刻呢，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爱。一旦我们心中有了爱，希望被爱的渴望就自然消除了。
对，
讲得真好。
我没有希望别人来爱我，我已经在我的身上已经用爱在看自己，已经用爱在看别人的话，所以你接触的人
缺乏爱，
每个人都会觉得如沐春风。
对，
你不会给任何人压力，因为你不会从任何人的身上希望得到什么任何东西。
对，
是，
对，是，是。好棒哦！
我觉得啦，哈，就像你刚刚提到那个例子，我在台湾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一个蛮有趣的电影，叫做《解忧杂货店》。
解忧杂货店，
它有两个
日本的一个，
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日本的，一个是中国大陆拍的。
哦，是。
那我两个版本刚好都看到过。
哦。
一个我是在电影院看的，一个是在飞机上看的。
是。哦，
其中有一个例子，我蛮好玩的，可以参考的哈，就是一个酒女，然后她写信问解忧杂货店的老板嘛，他说我现在这个状况要怎么样？这个老板呢，刚他说你现在用你的实力去做一点什么东西，比如说去买一点小东西，然后慢慢储存起来，然后开始买房子，然后怎样怎样，他就真的这样去做了，去建立自己的力量。后来他就非常非常有钱，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女性，她是一个女性，她是个酒女，但是她原来是有人要包养她，她是问说，他这样包养我，他会支持我，我这样可以吗？对方跟他讲说，你不要吧，你去找出自己的力量。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
只有站在自己的脚跟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你要立于自己的脚跟上，不是说你是男性或女性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你的实力，老天爷都在后面支持你。假如说你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脚踏实地的方式去发挥你的潜能的话，那么每一步走出来的都是很踏实的，而且没有恐惧在里头，也没有匮乏。
是是是，好棒，哇，好棒，哇！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很喜欢今天我们的这个谈话内容啊？希望您会从中得到一些美好的感受。今天非常非常感谢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和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武先生，乔老师，谢谢您，
谢谢丁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朋友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祝福您。